诸位法师，诸位同修，这一次我们在大觉莲社利用星期天的时间预定是四次，也就是四个星期，一共有八个小时，给诸位介绍《大乘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在净土中称为大经，在美国也曾经讲过几遍。在过去几年，我们台湾印这个大藏经已经超过十次以上，这个是佛门里面的一桩大事。数量也相当可观，流通到全世界。商务印书馆将四库全书也印出来，世界书局借着印这个四库全书混样，这是中国古来的典籍在这个非常殊胜的因缘，先后都出版，多少年来我们唯恐这些典籍会散失，会失传，现在我们实在是很可以放心了，有这么多流通到全世界。那么即使在美国许多大的图书馆里面，我们也都曾经看到。可是我想到一个问题，这许多的宝藏如果没有人能够去读诵，放在图书馆里依然是非常的可惜，所以也就联想到这个大藏经几个人一生当中有机会把大藏经看一遍实际上我们也晓得，纵然呢发心去阅藏看大藏经，看前面呢不知道后头，看到后面呢前面已经忘光了实实在在得不到利益。所以我就想到了，假如有人能够把经典里面重要的这个句子把它摘录下来让我们大家了都能够看到，都能够读到，都能够应用在生活当中，中国固有的文化大乘佛法才能够真正的利益众生。早年我看过弘一大师晚晴集一个小册子， 啊，晚清集里面一共啊记录了100多条，啊，101条，都是经典跟祖师的语录。前一个月我在大拉斯啊，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呢，那一边办这个佛学讲座，我就采用了弘一大师的晚清集啊，将晚清集做了一次通俗的研究讨论。同学们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啊，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试一试。于是乎这一次叶居士来找我，问我讲什么，我就在《无量寿经》里面呢摘录了70几条啊，这个好像是总共是啊，总共60条啊，摘录了60条啊。如果这个方法试验成功了，我想《大藏经》啊，咱们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啊，将来把一部《大藏经》。我们现在印的大藏经啊，是日本的大正藏啊，总共是100册。假如把一部大藏经能够浓缩成一册啊，那这个就方便太多了啊。像这个四库全书、四库会要啊，中国这个大部的典籍啊，啊，都用这个方法把它揭露出来。成为一册两册，那将来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能够做到。当然记录啊，有记录的重点，这就是佛法里头常说的应病与药。今天这个社会，这一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症状？一般人只知道现在社会非常的混乱啊，真正是天下大乱的一个时代。如果我们冷静观察这个大乱的根源是什么，可以说伦理道德丧失了。因果的道理与事实没有人重视，这是现前社会病态主要的因素。我们对之这个因素，从世出世间典籍里面啊，这些典籍就是宝藏啊，啊，宝山啊，咱们到山里面去采药来对治众生的大病啊，我们所着重的就是伦理道德与因果的道理与事实，我们只采集这方面的啊。所以这次选读这个六十段，是为整个社会病态作为标准的，而不是对修净土的人所说的。如果专修净土，我不会选择这些啊，那我们一定会选择48愿啊，一定会选择这个无量寿经啊， 这个32到37品啊，那么这个是对专修净土的人是不可以不知道，不可以不读的啊。所以此地所选择的是以这个整个社会大众为对象啊，这也是讲这个选读的因缘，简单跟诸位说明了啊。那么这个60段我们读了之后，也可以说无量寿经全经都读到了啊。那么这种方式也有个好处，因为句句都是我们需要的啊。换一句话说，经里面的精彩的教诲，无论是读无论是讲都非常方便。因为一部经不可能呢自始至终啊都契机啊，于是乎这一部经当中有不少冷场啊，啊，这不切实用嘛，这听起来就没味道了。这个揭露出来呢，可以说是句句都是精华，句句都是高潮啊。所以这个无论是讲，无论是听，无论是读啊，都能够提起很高的修学兴趣。我们这一次也等于说是初次的来尝试啊。请看第一条，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这一句这个在净宗来说呢非常重要。古德将普贤菩萨行愿品列在净土三经之后，称为净土四经。这种做法确实是有根据的。根据什么呢？就是这一条经文使我们明了西方极乐世界从下下品到上上品啊，都是修的普贤之德。大乘经论里面告诉我们，菩萨不修普贤行，就不能够圆成佛道。注意他那个圆，圆满的佛果啊，就是天台家讲的圆教的佛果啊，这是究竟圆满。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九品，从下下到上上啊，通通修的是普贤大士之德。难怪你华藏会上41位法身大士都要跟着普贤菩萨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个根据我们从经典里面 上的行面，行是事情，愿是志愿的，能俗就是佛门里头常说的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展开来呀，就是无量的行愿。普贤菩萨使用十大愿望作为无量行愿的总纲领。普贤行跟其他所有一切行门不相同的地方，我们要知道，那就是普贤菩萨的心啊，是真正的清净平等。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尽虚空遍法界，一视同仁。所以离境，他这个离境的精神跟一般离境不一样。离境祝福，哪些是祝福呢？一切众生呢，就是祝福。这是佛在《华严圆觉》上都说过，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所以要晓得这个离境祝福。不是我们看到佛我们对他尊敬啊，那不是佛我们就对他不恭敬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他这个祝福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平等的恭敬在对境。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经上不仅啊如此啊，而且告诉我们，一些无情的众生啊，有情众生我们讲动物啊，啊，动物都有佛性的啊，有佛性的都是佛。那无情的众生呢，我们不叫它做佛性，叫它做法性。法性跟佛性呢是一个性，所以华严说情与无情同源同质。那么无情的众生怎么办呢？跟敬佛一样的恭敬。这桌椅板凳是无情众生啊，我们对他的恭敬跟对诸佛的恭敬呢，无二不别。这叫做普贤行啊。那我们见了这一板凳，是不是也跟他顶礼三拜呢？啊，那就错了啊。这个这一板凳呢，我们把它摆得很整齐，擦得很干净，这就是对他的礼敬啊。所以在仪式上，就是外表上有种种差别，内心的这个尊敬是毫无两样，这叫礼敬祝福。学佛从这个地方学起啊，不单至高无上的佛法从礼敬学起， 我们扩诵本里面啊，这个善意里面，诸位常常念到一心恭敬，一心礼敬。一心呢，就是普贤心啊，一心是平等的啊，对佛是这个心，对人也是这个心，对畜生还是这个心，对坐一板凳也是这个心，这叫一心呐、啊。二心就有分别了，就有差别了。所以这个二心三心啊，就不恭敬，那就不是普贤心啊，一心才是普贤心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把它辨别清楚。知道自己怎样修学，这个第二句称赞如来，跟第一句用的名词不一样。第一句是讲祝福，那个第二句为什么换成如来呢？如来跟祝福有什么不一样呢？这里面呢，确实有很大的差别。说佛呢，是从相上说的，说如来是从性上说的。相上我们要一心平等的恭敬，这个赞叹啊，那要从性上讲的，与性相应的这是善事，我们要赞叹，不相应的是恶事，恶事不赞叹啊，恶人不赞叹，但是要恭敬啊，所谓是敬而欲言之啊，啊，恭敬心没有差别，不赞叹的啊。从什么地方我们能看得出来呢？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善财每一参访一位善知识，一定是先礼敬啊，先要致敬，然后啊一定是赞叹啊。可是五十三位善知识里头有三个人呢，他有礼敬没有赞叹啊。这三个人是谁呢？第一位呀，是圣热婆罗门啊。这位善知识代表的是这个愚痴啊。第二位呀，甘露火王，代表的嗔恚。第三位呀，密索发多女，代表的贪爱。这三个人代表的贪嗔痴，所以这贪嗔痴，善财童子虽然去参学，不赞叹，有礼敬，没有赞叹啊。由此可知，这个赞叹是赞叹善法，不赞叹恶法啊。但是在离境呢，没有善恶的分别，所以离境跟赞叹当中啊有这么大的差别啊。这个是我们要晓得应当要学习的啊。那么这个深念在此地呢，我就不要一条一条的细说了啊。 这个那个无量寿经啊全套的录音带里面讲得很详细啊，诸位可以做参考啊。普贤菩萨与十愿归纳无量的心愿，阿弥陀佛呢则是以48愿啊，当然比十愿呢就详细的多了啊。但是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知足这2个字，我们有没有知足？如果我们这个愿不具足，我们希望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是信愿行，我们有信有行，这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行啊，愿不具足啊，这个顶啊3个腿缺了一条，这去不成啊，这个要紧啊。啊，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如果真的希望这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要把无量寿经48愿当作早课，天天去念它，时时去学，要把48愿变成自己的本愿，那就叫具足了。啊，48愿就是无量心愿。啊，普贤菩萨10大愿王4弘誓愿都在其中。啊，一定要变成自己的愿才行，啊，心愿才行。安住一切功德华中，这个一切功德华就是名号啊，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一切功德华啊。怎么知道的呢？隋唐时代古大德曾经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做了一个比较啊，49年所说的一切法哪一个算第一？这一般人都公认的华严第一啊，几乎大家都没有反对的，华严是经中之王啊，根本法轮呢，华严第一。华严跟无量寿经呢做个比较，无量寿经第一。那为什么呢？华严到最后是普贤菩萨10大愿王导归极乐了，华严才圆满。如果没有10大愿王导归极乐，华严经就不能圆满。那么无量寿经自始至终都是讲西方极乐世界，是华严经的归属，是华严的总结论，说它是第一之第一了，这没有话说了。确实讲得通啊，无论在理上在事实上是说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无量寿经那古人之比较真的，我们再追呀，继续不断的再追呀，无量寿经下联句句是分为48品， 这四十八瓶里面哪一瓶是低呢？当然呢，是四十八愿嘛。第六瓶是讲四十八愿，阿弥陀佛自己叙说的。全经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一部分。四十八愿一共有四十八条啊，哪一条第一呢？啊，这不用我们说了，古人已经说过了，第十八愿第一。啊，为什么说十八愿第一呢？十八愿就是临终生念往生，这就说明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呀！啊，所以一些功德法了，这个我们才真正把它找到了。啊，这一句名号就是一切。